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狙击系列的第五篇，标题是交易者如何侦查潜在机会。本篇导语，交易并不总是关于你的策略，它是基于你能多好的遵循你的规则。交易者需要学会侦查潜在游戏的方法。第一节，不太复杂的回撤，这将是一个相对极短的章节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太容易理解了，我都可以教一只鹦鹉来反刍它。复杂的回撤是我最喜欢在图表中看到的东西。比方说，我们处在一个看跌的市场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移动，并伴随着成交量向下跌的一方。然后价格找到了一个底线，并开始回升。作为一个专业的交易员，你应该意识到价格回升的特点。问问你自己这些问题，它是否在挣扎着回升？它是否在回升，但没有真正形成明显的高点和低点？上面是否有任何未被减弱的东西，它在为进一步的下跌加油？是否有一条明显的趋势线形成，我们知道散户正在把他们的止损放在下面。价格行动是否看起来被挤压在一起，并且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向上移动？当你看到这一点时，价格很有可能会向下移动，并抹去那个波动的低点。见图 2.8。进入这个交易的理想时间是当我们达到一个明确的供应水平，并在较低的时间范围上观察它的反应。如果我们开始看到这个较高的时间范围供应区域的拒绝，我们就可以关注较低的时间范围结构和环节水平。第二节，让流动性变得简单。流动性是一个听起来很复杂的概念，但它相当容易理解。流动性对价格起着磁铁的作用。价格总是在寻找流动性，意味着一个做生意的地方要么收集，要么分配头寸。把市场想象成一列火车，它在某些地区停靠，接载和卸载乘客。作为专业的交易员，我们应该时刻注意流动性点和资金池。那么流动性在哪里形成？我们可以把旧的高点和以前的低点看成是流动性点。我们可以把相等的高点和相等的低点看成是流动性的集合点。还有趋势线的流动性、模式的流动性以及支撑和阻力的流动性。流动性只是高于或低于这些点的挂单。你需要思考，就像下棋一样，思考流动资金在哪里。见图 2.9。 就像我在前一章说的，市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。他们把市场经营得更高或更低，直到他们能够清偿他们的头寸。流动性也可以指数量。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火车例子。火车通常在繁忙城市的中心有一个主要车站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最大的乘客量的来源。我们将用主要车站来比喻流动资金池。由于车站现在是空的，所以当想要上车的新乘客准备好后，火车一时半会不会回来。现在列车可能会做一些停靠站，以卸载或加载新的乘客。因此，是的，会有一些延误，但最终我们知道我们的下一站，另一个主要车站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的运作方式，唯一不同的是新的车站在不断的被建造。作为专业交易者，我们的工作是了解主要区域在哪里。这就是我们努力培养的技能。我喜欢使用比喻，因为你现在可以把图表看成一个故事，那是在画图，是情节线，让你知道结局会如何。我希望你开始思考图表，而不仅仅是看到。首先，我们得看一下趋势。价格在哪里？以前的价格在哪里？接下来的价格又会在哪里？价格要么是看涨，要么是看跌，要么是区间。只有三种选择。当我们问自己价格在哪里，应该只有三个答案：溢价、折价或在平均值。当我们问自己价格在哪里，我们可以寻找它的起源，哪个主要的波动点导致价格处于目前的水平。最后，当我们问自己价格将向何处去，只有几个选择：主要的流动性区域或者是供需区域。流动性是不断创造的，因此当我们看流动性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市场走高或走低的原因。假设我们有一个下跌的趋势，有一个明显的趋势线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价格在不久的将来实际走高的一个原因，尽管价格正在走低。因此价格喜欢创造流动性，通过这些流动性并创造更多的流动性。下面是我课程中的一个例子，说明流动性是如何被创造和通过的。见图 3.0。 当我们可以开始这样简化我们的交易并分解成大块，我们更容易同时意识到多个汇合点，因为我们正在消除变量。 第三节，我的个人交易计划，这是我的个人交易计划，我用来驾驭做市商的矩阵。这个计划是作为一个检查表制定的，你必须完美的遵循它。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排成一行，你才能进行交易。这是你的纪律将受到考验的地方。你必须学会控制这种冲动。按计划交易，而且只按计划交易。我在这个交易计划中展示的一切都经过了彻底的测试。记住，市场每秒都在变化。这周有效的东西下周可能就不灵了，但下周可能又会恢复有效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偏离你的交易计划。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说，交易并不总是关于你的策略，它是基于你能多好的遵循你的规则。你只能修改你的交易计划，因为你收集更多的统计优势。你应该收集至少三个月的数据，在此期间平均有154交易，以便有一个体面的样本。由于季节性的倾向，大多数交易计划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发展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交易计划会有起伏。一个星期你可能有 80% 的胜率，另一个星期可能下降到 45%。这就是为什么跟踪你当前设置的平均移动长度，以便找到获利的平均回报倍数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有五个会合点进入我的交易计划，就我在一个设置中寻找的东西而言。一、抓取流动性进入另一供应和需求区 1.1。请记住，我们正在努力确定一个区间内的最低低点或最高点。在市场向相反方向起飞之前。1.2, 抢夺流动性也应缓解到另一个供应和需求区域。1.3, 我们必须看一下更高的时间框架，看看市场当前的方向。是看涨、看跌还是区间？见图 3.1 和 3.2。二、在更高的时间框架趋势的方向上打破结构 2.1。我们需要看到，抓住流动性的需求或供应区也会导致结构在预期方向上的断裂。2.2 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只确定了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潜在区域，一旦价格返回到结构点被打破后留下的兴趣点。三、复杂的回撤或回调到移动的原点 3.1。我希望看到价格昏昏沉沉的回到我们的兴趣点，表明市场真的不想朝相反的方向发展。 3.2, 如果我看到一条趋势线的形成，那么价格很有可能会沿着趋势线在更高的时间框架方向上被抹去。见图 3.3。 四、是在其范围内的溢价或折扣 4.1。 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，我们总是希望在溢价市场卖出，而在折价市场买入。如果价格到了平均值，并进入了供应或需求区域，我们就可以在更高的时间框架的方向上进行交易，否则就不要进入该市场。五、兴趣点处在流动性池子下面 5.1。 我希望看到我感兴趣的兴趣点位于或超过相等的高点低点、趋势线或之前的高点低点。这就是我侦查潜在游戏的方法。这并不意味着我在进行交易。这里的关键词是潜在。我们还必须谨慎对待较低的时间框架与较高的时间框架之间的关系。很多时候，价格可以直接融化你的兴趣点。我们必须等待确认，这将带我们进入下一章的内容。交易狙击系列第五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你没听错。你必须喜欢失败的交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意味着你离胜利的交易更近了。交易狙击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